上回书说到吕布吕奉先追赶刘备，刘备穿城而过，由打沛县的西门逃走了。吕布催马绕到鼓楼，没想到前边有一个人挡住了吕布的去路，在吕布马前深施一礼，温侯别来无恙，糜竺这厢有礼了。吕布勒住坐骑，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糜先生礼道好啊。吕将军，您可要知道，跟您作对的那是曹操啊，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。吕布两只眼睛看着糜竺，借这个机会刘备可跑了，为什么糜竺在这儿？哦，他一定是保护刘备的家小。吕布看着糜竺微微一阵冷笑，哎呀，糜竺心说，这个吕布是只狼啊，他要把刘备的两位夫人杀了可就坏了。糜竺抱拳拱手，二次给吕布施礼，问好。我听人说，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朋友的家小，我家主公并不是愿意跟温侯你诚心作对，难道你真要杀进我家主公的内宅吗？哎，吕布摆了摆手，岂有此理，糜先生，我跟玄德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兄弟相称，虽然他帮着曹操打我，我也不能伤害他的妻小，眼下兵荒马乱，玄德的家小不宜住在沛县，这么办吧，你就把刘备的家眷送往徐州，多谢将军。糜竺立刻安排车辆，就把刘备的两位夫人甘夫人糜夫人送往徐州了。吕布又派张辽跟高顺守住小沛，自己也带兵回归徐州。咱们再说刘备，刘备找不着关云长张飞，上哪儿去呀？就迎着曹兵的方向走，去见曹操吧。走着走着，碰见自己的谋士孙乾孙公佑。公佑啊，你看见关羽张飞了没有？主公，听人说二将军三将军带着残兵败将已然跑到深山里去了，你我君臣应该怎么办？主公，没别的办法，赶紧面见曹丞相，请曹丞相灭吕布吧。好吧，这样刘备跟孙乾迎着大队往前走，到了冀北，看见曹操大营了。刘备跟孙乾来见曹操，就把小沛失陷的经过跟曹操说了。曹操就安慰刘备，玄德呀，不要着急，我曹某立刻进兵擒住吕布，夺回小沛。糜竺把家眷送到徐州，刘备并不知道，心里头既惦着三弟张飞，惦念二弟关羽，又惦念甘糜二夫人。这时候曹操指挥大队人马先进取小沛，吕布得报了。吕布一琢磨，高顺跟张辽抵挡不住曹操的兵将啊，我吕布必须亲自出马，可是我走，徐州交给谁呢？吕布想了半天，就觉得陈规跟陈登这爷俩最可靠了，他就把陈规找来了。陈规上前施礼，拜见温侯。陈老先生，现在曹操大兵前去攻打沛县，我得出兵帮着张辽高顺，陈老将军能不能分身受累，替我把守徐州，我带着公子陈登到小沛去一趟。好啊，既然温侯看得起我，我就替你看守徐州。陈规答应了。陈规一想，这吕布也不是傻子呀，他让我替他看守徐州，他可把我的儿子陈登给带走了。嗯，吕布调兵的时候， 陈贵就把儿子陈登叫过来了。儿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事。眼看吕布大势已去，你可要及早想办法。父亲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见机行事。我就是嘱咐父亲您一件事，如果吕布打了败仗回来，你无论如何跟糜竺先生把住徐州，千万别放他进城。好啊，你放心去吧，徐州就交给老父我了。这样陈登告别了父亲陈规，跟着吕布大队人马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陈登就跟吕布说，问好，我看徐州四面受敌，曹操大兵到了之后必然有一番死战。兵家常言，未思进先思退呀。以我之见，是不是咱们先把徐州的钱粮挪过安稳的地方啊？吕布一听也对呀，袁龙啊，要以你之见，咱们的钱粮应该放在何处呢？问好，下邳城城池又高又坚固，是不是把钱粮移到下邳？好，既然这样，把我的家小也送去。他一回头看见宋贤、魏续了。宋将军、魏将军，你们两个人立刻回到徐州，把我的家小还有徐州的钱粮立刻送往下邳。遵令。宋贤、魏续前去安置吕布的家小还有徐州的钱粮，咱们就不表了，单说陈登跟着吕布指挥大队人马往小沛进发。走着走着，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，问好，我看我是不是先到萧关去看看，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，我有点不放心呐。萧关成功是个文官，镇守萧关的这泰山几个人原来是山中的草寇，是不是能够敌住曹操大兵啊？问候，您指挥人马进兵小沛，我到萧关去看看。好吧，你嘱咐成功无论如何守住萧关，问候您就放心吧。就这样，陈登离开吕布的大军，一个人骑着马够奔萧关。当来到萧关，看见陈宫了，陈宫觉得很奇怪，袁龙啊，你不在徐州，为什么来到萧关呢？哎呀，公台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温侯对你镇守萧关可有点不太满意呀。袁龙，我身为文官，带着泰山的四寇镇守萧关，曹操大兵来了，我能守住萧关就不错了，难道说还要让我带着泰山这几员战将把曹操大队人马战败吗？温侯再不愿意，我陈宫也就没有办法了。曹操兵多将广，我萧关人少势单呐，我只能守住，不能迎敌。是啊，陈元龙也叹了口气，这么一点兵将也够公台你为难的了。这么办，今天我先看一看曹操人马的虚实，然后我回去再禀报温侯。这样陈登呢就在萧关这住上了。等到了晚上，陈登偷偷的给曹操写了三封信，信的内容是一样的，就把这信绑在了酱杆上。到了晚上，陈登吃完了晚饭，一看掌上灯光了，就顺着马道上了城了。城上的兵将全都认识陈登，谁也就不能拦他了。陈登假意的看看守城的兵将城防布置的怎么样，趁着大家没防备呢，他就把这三支箭书射到城底下了。这箭书里边写的非常清楚，跟曹兵定好了记号，暗中帮着曹操人马夺取萧关， 事情办成了，陈登来见陈公。公大爷，我看萧关只有守着不能出战，我回去禀报吕将军，请吕将军守住徐州沛县，你要有紧急的军情，马上前去禀报温侯，我就告辞了。好吧，元龙啊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死守，我也要守住萧关。陈登告辞走了，他也觉得陈宫这人很厉害，一个文职官带着泰山四个草寇能够守住萧关，看起来还真是曹兵的劲敌。当陈登回来面见吕布，吕布当然在打听萧关的虚实。陈登故作惊讶问好啊，要依我看萧关可实在难保啊。元龙，难道说陈宫他打不了吗？哎呀，问好，他要打得了就好办了。您想想，陈宫对待您是忠心耿耿，可是那四员战将原来是泰山的四个草寇啊。我在萧关住了几天，听见这几个人暗中说打不了曹操，有县官出去归降了。吕布一听就急了，要把萧关丢了，曹操大兵直接包围徐州，徐州就保不住了。元龙啊，你立刻返回萧关，告诉陈宫，今天晚上我带着大兵到，帮着他镇守萧关。好，温侯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您的人马到了萧关之后，我跟公台出城接应，可以解了曹兵之围。就这样，我们夜里三更天举火为号，里应外合，您看如何呀？好，吕布点头答应了，就给了陈登一支令箭。陈登骑着马拿这支令箭直奔萧关。等到了萧关，把令箭一举，陈宫命守城的兵将开城门放吊桥，让陈登进来，然后关城门扯吊桥。陈宫就问陈登，元龙啊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公台呀，坏了，曹兵由打小路去袭取徐州，现在徐州危险，李文侯派我来请你赶紧回去给他出谋划策。陈宫一听可跺了脚了，徐州告急，徐州要丢了，吕布可就全完了。哎，他一叹气，再一看陈元龙手里拿着一支令箭，就知道这一定是吕布的命令。好吧，元龙啊，不过我走之后萧关可怎么办呢？这四员战将未必能守得住此关呢。温侯说了，徐州要紧，让你弃关而去。好吧，到这时候陈登只好狠心了，守住萧关，徐州丢了，守住徐州就得把萧关扔了，看起来还是徐州紧要。陈登又跟陈宫说，温侯让我们今天夜里三更天弃关去徐州，万万不可让曹兵知道。好吧，你我夜里三更天调兵回去。等到了晚上，陈宫跟陈登开始准备，陈宫在这调兵将呢，陈登就悄悄地来到城楼之上，在城上放起一把火。陈宫的兵马刚出萧关呢，这时候吕布的兵马就到了。吕布远处就看见萧关城上这把火了，心说糟了，这可能是泰山四个强盗县官的暗号吧，赶紧指挥大兵杀。吕布指挥人马杀奔萧关，萧关这时候陈宫也得着报告了，说在城外头来了一支人马奔萧关来了。陈宫以为曹操的兵将要攻打萧关，陈宫真急了，我先把曹兵战败然后再走吧，杀。陈宫一声令下，指挥萧关里的兵将往外杀。吕布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见城上火耗起， 带着人马往里杀。就这样，两军在暗中厮杀，其实都是自家的兵将。一直上到天光大亮，哎呦，别杀了，自个儿杀自个儿啊！吕布跟陈宫见了面了。公台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陈宫这时候恍然大悟，如梦方醒，问好，您还问我怎么回事啊？您中了陈登之计了。哎呀，把吕布气得浑身直哆嗦呀。公台，你我马上杀回去复夺萧关。问好，您还想夺萧关呢？现在陈登已然不见了，我估计陈登又会想出其他的办法，徐州危险呐。问好，您赶紧带兵回归徐州要紧。吕布没有办法，只好跟着陈宫带着兵将顺着大道回归徐州。等到了徐州城下，吕布高声喊嚷，开城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徐州城内大炮声一响，吕布抬头往城墙上一看，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，一杆旗一支兵，刀枪密排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。当中间手扶城墙以定护身栏，正是刘备的别驾纵使官糜竺、糜子仲。吕布用手一指，子仲，你给我开城。糜竺用手指着吕布，吕布啊，这徐州本是我家主公刘玄德的，今日是城归旧主，你今天还想进徐州，是休生妄想。把吕布气得浑身力抖，体似筛糠，脸上颜色更变。呸，糜竺啊，你敢夺我吕布城池，我问你陈规何在？吕布，你问陈规，陈规已然被我杀了。吕布让糜竺给说糊涂了，其实呢，陈规就在糜竺旁边坐着呢。这时候陈宫往前一带马，问候啊，您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我们已然中了陈登父子的诡计。哎呀，吕布、吕奉先看着徐州，一声长叹、啊、我誓杀陈登。陈宫心说，您再想杀陈登晚了。吕布刚要指挥人马攻城，城上头糜竺一声令下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弓箭弩箭就跟过蚂蚱相仿。陈登就跟吕布说，问好，徐州是保不住也打不开了，咱们赶紧够问小沛吧。吕布没有办法，这回总算听了陈宫的话，带领人马匆匆直奔小沛。刚走到半路上，就瞧对面人马来了，前面两员大将，一个是张辽，一个是高顺。吕布奇怪呀、啊、文远呐，我让你们把守小沛，你们怎么带着兵来了？张辽往前一催马，深深一礼，温侯，不是徐州吃紧吗？我们奉温侯大令前去救援徐州啊。吕布觉得奇怪呀，我什么时候传达过命令？谁去传的本温侯的将令？温侯，是陈登前去传的令啊。又是这个陈登匹夫，他现在哪里？问好，他现在正在把守小沛，好头前带路。吕布这脑袋当时可就大了，萧关丢了，徐州归了糜竺，现在高顺跟张辽过来了，陈登镇守小沛。等吕布带着大队人马到了小沛，沛县城门紧闭，吊桥扯起，城上头也是严加防范，而且插的都是曹营的旗号。 原来张辽高顺走了也是让陈登骗来的。曹操大兵借机会就进了沛县，主将是大将曹仁。曹仁就布置城防，跟着陈登、陈元龙把小沛守住了。等吕布到了城下，抬头往城上一看，陈登正在城头上站着呢。吕布实在气坏了，陈登，你给我出来，我非开膛摘心不可。吕布啊，你想杀我陈登，恐怕你办不到了。我陈登是大汉忠臣，官拜广陵太守，我怎么能福保你这国贼呢？啊，吕布啊，你是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叛反国家，今天曹兵到了，你还想活吗？吕布气得脸色全白了，失徐州，丢萧关，献小沛，这都是陈登、陈轨父子爷俩呀。他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举，攻城。攻城二字刚出口，就听身背后炮声一响，吕布在马上压画杆方天戟，扭向回头一看，在后边来了一支人马，人马并不多，也就几百人。前边一员大将，冰铁盔甲，造征袍，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正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。吕布气得直喘气，高顺，你给我迎敌还眼贼。高顺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，就跟张飞杀在一起了。那张飞也是玩了命了，两个人杀了几十个回合，这高顺是一枪比枪迟，一枪比枪慢。吕布怕高顺盯不住了，往前一催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高声喊嚷：还眼贼，你拿命来看戟！斗戟奔着张飞就扎，张飞大枪往出一磕，两个人二马错蹬。就在这时候，听见有人高声喊嚷：吕布休逞钢枪，关羽来也！张飞一听二哥来了，可把张飞乐坏了，抬头一看，关云长催坐下黄骠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就到了。这一下可把吕布吓坏了，吕布心说，这有张飞再加上关云长，城中曹兵再杀出来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这时候陈宫过来了，问好，小沛咱们是拿不下来了，公台你往上何处投奔？哎呀，问好，您怎么急糊涂了？您的家小跟钱粮都在下邳，咱们赶紧奔下邳吧。吕布这才听了陈宫的话，带着残兵败将往下邳走。吕布到了下邳，陈宫就跟吕布说，问好，曹操大兵马上就会到此，曹操是远路而来，您赶紧把军事调动好了，出城给曹操打个措手不及，千万不要让曹操砸下大营。如果曹操把营寨砸好了，温侯您这仗可就不好打了啊。哎，吕布在马上一晃身形，公台呀，我吕布胯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何惧曹兵啊？下回再说。